呢是三分之一的人倒下，第二呢就是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两个见证人的事，那就那个就是大灾难，就是三年半那段时期，一灾二灾半灾，也就是42个月。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非常有名的啊。所以我想我把这个解释了以后呢，弟兄姊妹应该就比较清楚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要再强调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就是说，我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六个号，很明显的，如果你和六个碗来对比的话不一样。六个碗圣经说是这个天使就把碗代表装满了神的什么愤怒，就倒在地上，倒在海上，倒在水上，倒在日头之上，不是这样说吗？所以这个动作是什么？这个动作是天使直接的动作，你看见直接的动作。但是呢，前面这个伤害天、伤害地、伤害树、伤害海的，他们要得着权柄，他们才能伤害。意思就是说，只有神许可他们才这么做。所以呢，你看现在天使不是道，天使没有直接参与，天使只是吹号。吹号什么意思？吹号只是宣誓，只是告诉这件事情。神许可这件事，神没有参与，结果因为这是撒旦的怒气，就好像当初那个撒旦怒气临到约伯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这个灾难，这个灾难主要的是什么？主要就是第十二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魔鬼的怒气。那在这里你读了半天没有读到，没有读到这个第几度，没有读到第一只兽，你要到十二章以后，十二章以后呢，从头再来起，而且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七个异象，而七个异象里面其实要解释，在事情最坏以前，圣灵有个解释。然后，首先第一个，什么叫做大灾难？什么叫灾难？圣灵要给个定义。那么第二，你明白什么叫灾难以后，那么好了，现在你就知道，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魔鬼的怒气。所以你回过头你才知道说这个魔鬼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本来撒旦在天上，龙在天上，结果被摔到地上，结果圣经说魔鬼气愤愤地下来，所以带着什么？他的怒气下来。他的怒气一下来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把那怒气就撒在地上，这是第一号。第二，撒在这个海里面，第二号；撒在江河上，第三号；撒在太阳系，就第四号；然后撒在我们人身上，就已经是第六号了。所以明白吗？那细节要等到什么意象的时候才清楚。所以当你要看见第七个印的时候，哎，感谢主，按理来你应该看见七个碗才对，没有错，第七个应该是包括一个碗。但是呢，在明白神把这个愤怒倾倒在地上的时候，那请记得在这里很给我们看有个解释的。那不止如此，你对照这个七个号跟七个碗的，你就知道说七个碗是天使直接做的，那么七个号呢，你看见天使只是吹号宣告事情所发生的，如此而已。天使自己没有参与在里面，乃是堕落的天使，你看堕落的四个天使，然后把飓风就带来，然后呢就叫人死了三分之一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读启示录一定要把它读清楚。我想过去许多的争执，教会中许多学者的争论，就是他就是把就是没有弄清楚到底这个灾难的性质是什么。不要忘记七个号跟七个碗中间还有七个意象，那就是圣灵的解释。你如果没有听圣灵的解释就不清楚了。所以呢，但是现在呢，先把一些现象告诉我们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第十一章跟第九章以前呢夹了第十章，我很快说一下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在三年半以前，很清楚的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，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主已经要回来了，他已经不在宝座，你看见他已经到了云中了。所以第十章啊，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上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，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本来我们的主是在天上，是不是？现在等到真的大灾难要来到以前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到了空中了，他从宝座降到空中。 所以你看见他像日头一样，而且但是呢，虽然像日头，他却是包着云彩的，所以明白吗？所以日头他如果没有云彩的话，那么那就等于他已经出现在整个地球上了，还没有。现在呢，你看在空中，也不在天上，也不在宝座，也不在，他已经到了空中。所以呢，这是内附的图画，而且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。我再说啊，这个海对于约翰来讲最清楚是地中海，地呢很明显的是什么？是指着迦南地说的。所以你看，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，第二只兽是什么？是从地中上来。好了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如果约翰看见这幅图画的话，那约翰很可能那个时候往北边看。那么假定往北边啊，他看见，他仿佛看见了我们的主要降下了。他的右脚，圣经告诉他，右脚踏着海，他的左脚呢踏着地。所以因为以色列在东边嘛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看两脚像火柱一样。所以这里其实不只有云柱，也有火柱。当你是一面是火柱，一面也是云柱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启示，在出埃及记你读了半天，早是云柱火柱率领我们，那个不过是影子。但很清楚的，圣经给我们看，云柱火柱其实是个人，这位人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主。但现在呢，他很快就要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但是现在很明显他来到了空中。所以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约翰所看见的其实就是那个两个见证人所做的见证，他怎样从橄榄山到云端，云端到宝座，现在呢，他从宝座就到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三年半以后，他就到了橄榄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幅图画是很清楚的，很清楚的啊。那么这是第十章。那么现在我们的主隐约好像在空中，很快就要回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细节我想我就不去说它了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这个，我先前，约翰说，第八节，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那声音，又吩咐我说，你去把那踏海踏地的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。那么这个展开的小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小书卷应该就是那个书卷，因为什么呢？是展开的，只有他我们的主配的展开，而且你看他的形容像日头，两脚火柱，所以这个天使一定值得我们的主说的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很清楚啊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只有派他配展开那个时候，所以那个小书卷应该还是那个书卷的。那你说怎么变得小了呢？因为你起头没有打开，你现在七个印全部揭开以后怎么样？诶，你就发现这个书是小书卷，明白吗？还是一样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他就，我走到天使那，他就对我说，你请你把小书卷给我。他对我说，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后你口中要甜如蜜。意思什么呢？意思说，这个就是那我们讲过了，那个书卷就告诉我们第一印、第二印、第三印、第四印嘛，就这个其实里面当然是充满了预言嘛，将来所要发生的事，就是只要它一解开，就什么事就要发生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全地都是他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主要约翰把它吃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他所看见的启示录，不管七印七奥七丸也好，他需要把它吃了，他需要把它消化了，要变成经历。吃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不是客观的，要把它变成主观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主不是对约翰说，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所以很多的约翰里启示录有一部分所写的可以说是约翰好像经过的，所以他才能写的那么铿锵有力。那么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当他把这些预言，当他把这个启示录所说的，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七个印，他要把它揭开的，那这个时候那怎么样呢？结果约翰的经历是什么？就是起头是苦的，然后口中就甜如蜜。那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十一章的话是苦的，但是呢，你到十二章又回头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慢慢是什么？慢慢就是甜的了。为什么甜呢？因为甜目的，因为有主的解释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痛苦，因为没有解释。痛苦不要紧，但是如果你不解释那个痛苦，那是格外的痛苦。 如果圣灵解释给你，听了以后十倍的苦也不苦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见所有的环境，所有的苦难要吞吃我们，但是感谢主，当你经过这些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有神的美意。如果全是苦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神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，不是，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知道说，在这个背后有他的旨意。所以呢，你还继续读下去。所以我对你说，你必指着多民、多国、多方、多王再说预言。那么这个再说预言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十二章开始再说的，再回头再说一遍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自然就到了十一章。大家读十一章最好奇就是要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是谁，这个两个见证是谁，然后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。那我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如果根据这个这里的所讲的，第六节，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，并且能随时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那么除了以利亚跟摩西之外还有别人吗？应该好像没有别人，是不是？当然有人讲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有的是以诺，有的，有人这么说。好，那么我们不去辩论了，因为我们在说，如果我们要开辩论会，根本没有时间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就是很简单的，我如果根据这里的印象，应该什么？应该是摩西跟谁？跟以利亚。好了，那就表示说，摩西跟以利亚是什么？是两个见证人。现在我们要知道，你如果要确定是不是摩西要以利亚，你是要全本圣经去断定它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变化山上的故事？在变化山上，主耶稣和摩西跟以利亚在一起。那么你记得那次摩西以利亚做什么事？你要不要忘记那一次摩西跟以利亚是做见证人？他们是凭什么资格做见证人的？因为在旧约，不要忘记了，律法是摩西做代表，先知是以利亚做代表。你讲旧约律法和先知，律法和先知你换成另外话说来说，就是摩西跟什么？跟以利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旧约不过是影子，真实的实体乃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的主一面是真的摩西，一面是真的以利亚，一面他是君王，一面他是先知，另外一方面他也是祭司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摩西跟以利亚完全集中在主的身上。好了，现在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和他们谈出去的事。出去什么意思？出去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主可以从黑门山或者从变化山就可以离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33年了，30年他的生命结果生长属在属神面前生长如嫩芽，结果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好像毕业典礼一样，30年叫我们的神何等的满意。结果经过3年以后，黑门山又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满意的，我所喜悦的。所以可见又满意的，这3年指他的工作来说的。所以就着神的主的生命跟工作来讲，通通完成了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他说我来了要遵循你的旨意。如果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他的旨意的话，他当然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他就和以利亚跟以利亚跟摩西就谈出去的事，是不是从那里就升天了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不肯升天，他可以升天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升天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圣灵责备我们，不光为着罪，还有为着义。为什么为着义？因为有一个人，他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没有被击杀。你看，完全合乎神心意的人，所以我们的罪加上一等啊。我们普通犯罪只是罪人，但是现在因为主耶稣站在神的面前，他能站在神的面前，那弟兄姊妹，为了义的缘故，我们不是更受责备的吗？那个罪不等于加上一等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主为他自己，他可以升上去，他不要升上去，他的目的他要拯救我们，所以他从黑门山就继续走往耶路撒冷，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见证这件事情？谁见证我们主可以升天而没有升天？是摩西跟以利亚，他们的的确确是主升天的见证人。所以难怪 当主升天的时候，又有两个见证人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摩西跟以利亚，没有，